那我们也鼓励，如果在座的夫妻，如果你愿意进入这样的服事的话，也可以一起来跟，因为我们大部分服事都是谁啊？都是姐妹啊，希望可以一起来进入这个儿童事工的服事，让我们的孩子怎么样？从小就有神的话在他们心里面可以扎根，到老他们都不会偏离。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要看这个祷告的侍奉。在上个主日，我牧师已经给我们做了一个开场白，就是怎么样让我们教会可以成为一个什么教会？祷告的教会。那今天呢，我们会继续看。今天因为是父亲节，所以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什么？祷告的父亲啊，祷告的父亲。那在我们在思想这个主题的时候，我请问大家一下，在新约圣经里面，耶稣常常好像说故事，就用一些比喻，或者我们说用比喻啊，讲这些比喻。那最有名的耶稣所说的比喻是什么？有跟父亲有关的是什么？好，大家都会想到那个浪子的故事啊，浪子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呢，让我们有很深的印象。因为在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在我们还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们就好像谁啊？就好像那个离家的那个小儿子，那个离家的浪子啊。但是当我们反复在读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其实这个比喻真正的主角应该是谁啊？真正的主角其实还不是那个小儿子，也不是那个大儿子，而是谁啊？
父亲。
而是那一位慈爱的父亲啊。那今天是父亲节，我也希望借着我们一起来看的这段经文啊，使我们所有在座的父亲啊，所有在座的父亲，当然包括我自己啊，包括我自己啊，也能够一起来学习，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祷告的父亲，让我们都能成为一个祷告的父亲。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是你赐给我们家庭，让我们能够成为象征你形象的父亲，让我们可以学习你的样式，用怜悯慈爱来教养我们的儿女。就求主你今天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再次来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来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让特别是我们的下一代能够继续遵行你的道，也建立他们一个未来的家庭，让我们的信仰能够不断地借着我们的生命不断地来传承，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我们这次的感恩祈求是奉主耶稣你自己得胜。
阿门。
好，那在我们看耶稣比喻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了解，就是说当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的对象是谁？他的对象是谁？所以在路加福音他15章一开始的时候，他提到了有两种人。第一种人是什么人啊？还有谁讲的是吧？做税吏
的都是
犯税人。那这些人他们在干嘛？啊，这段经文告诉他们什么？挨近耶稣，他们干嘛挨近耶稣啊？哦，他们要听耶稣讲道，他们被耶稣的教训所吸引，这是第一批人。那第二批人又是谁？法利赛人和文士。那他们怎么样？他们在私下里面还不敢公开啊，因为知道耶稣的教导很有道理，他们只敢私下在那边批评指责，说耶稣怎么跟这些什么罪人在一起，不但跟他们讲道，还跟他们在一起什么吃饭。所以我们看到一开始看到这段经文，耶稣其实在讲这个故事、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是对两种人讲。第一种人叫做税吏，税吏就是什么？你喜不喜欢国税局的人啊？特别是在当时，因为犹太人是被罗马政府所什么统治，所以这些收税人都是帮谁在收税啊？ 当罗这个犹太人的敌人统治他们的什么罗马政府来收税，所以他们都是什么这些他们敌人的走狗在帮他们收税，所以他们当然厌恶他们，而且这些税在抽税的时候什么常常借机多收来中饱私囊，好，所以他们犹太人非常厌恶他们。那这里讲的罪人也并不是我们观念中那种做坏事那个罪大恶极的这些罪人，这些讲的罪人是什么，是不遵守摩西律法的那些人，他们称为罪人。只是第一种人，他们是为一般犹太人所看不起，就这些被百姓所看不起，他们反而什么挨近耶稣要听耶稣讲道。那第二种人，法利赛人文士，他们严守摩西的律法，他们是当时犹太人宗教的领袖，他们是为百姓所什么尊敬，但是他们却在指责耶稣居然跟这些他们所看不起的这些罪人怎么样一起吃饭，一起吃饭啊！所以这是故事的背景。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讲一个比喻，要来提醒他，来提醒他。所以耶稣就说，一个人他有几个儿子？两个儿子。为什么有两个儿子？因为他必须要对两种不同的人来传讲信息。所以第一个儿子指的是谁？就第一种人，就是税吏跟罪人，就是人家看不起。那第二种人指的是谁？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啊。所以当我们认清了这个背景，那耶稣呢，很快，因为这些税吏跟罪人呢挨近他嘛，所以他就先讲的什么小儿子。所以小儿子讲提到的就是谁？就是一般人所看不起这些罪人跟税吏。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说这个小儿子，竟然在父亲还没有死的时候，就要求什么？要跟爸爸来分家产。我们做儿子的，在父亲还健在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跟父亲要求分家产？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就会要被称为什么？大逆不道，对不对？啊，不被父亲骂得头破血流才怪。这个小儿子呢，竟然敢跟父亲来分家产，那他怎么分家产法呢？在犹太的律法里面，长子要分什么？要得双份，要得双份。所以他这是小儿子，因为他有两个儿子，这个小儿子怎么样？他只能得到多少？他并不是得到一半，因为长子要分两份，他得一份，所以他其实只得到什么？三分之一啊，他只得到三分之一。但是父亲的回应怎么样？这边我看不到说父亲有责备他，对不对？这边经文没有说啊。他父亲呢，就把产业分给谁呀？只分给小儿子吗？分给他们，他们是指谁啊？不但分给了小儿子，也分给大儿子。所以这个父亲他是不是很公平啊？他并不是说因为小儿子提出来他就不管大儿子，他不但按照小儿子的要求把产业三分之一分给小儿子，也把三分之二怎么样分给了大儿子。那这个拿到这一大笔钱的这个小儿子怎么样？为什么我们知道他应该是拿了一大笔钱？为什么？因为从后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这个父亲他的家里不但有仆人，还有仆工，还有雇工，而且他家里呢还有羊羔，还有肥牛犊。显然这个父亲在当地应该是一个有钱人，是一个很有钱人。所以这个小孩子小儿子呢，他就什么想要得到父亲的产业，在父亲还没有死的时候，他就急着想要得到产业啊。然后呢，他得到产业之后怎么样？这边告诉我们说，他做了至少三件事情。他说第一件，他就把一切怎么样收拾起来。什么叫收拾起来？因为当时大部分的产业都是不动产，并不会在家里放很多现金，所以他必须要把什么这些产业把它变卖，
他才能什么带着现金，然后呢他不留在家里，他不但不留在家里，而且能够去到离家里有多远就多远，对不对？他往远方去。所以听到这个，每次想到这个故事，就想到我们的儿女，当他们进大学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在东岸的要往什么西岸跑，在西岸的就拼命想往东岸跑，那在中间的呢，我就是在中间就往两边跑，都没有人，离家越远就越好，常常让我们很心疼的。但是我们要抱着跟这个父亲一样的，要无条件的来什么接纳他，接纳他，他收拾起来，然后呢往远方去，然后在那里怎么样有钱了嘛，花花公子来到了外地，怎么样就开始什么任意放荡，浪费资产，浪费资产。在这里我也提醒大家一下，在当时犹太人的规定，所谓分财产，只是父亲把这个产权的使用权跟什么管理权交给儿子，其实所有权还在谁的手里啊？所有权其实还在爸爸手里，因为爸爸还没有过世之前，儿子是不能随便变卖家产，必须要得到什么父亲的同意，必须要得到父亲同意。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父亲居然还让儿子什么变卖他所分得的产业。所以我们就从这个故事，我们知道说这个父亲怎么样，应该不是一般世上的父亲，他居然愿意为了儿子将来能够悔改，他付上了这什么昂贵的代价，昂贵的代价，把三分之一的财产让这个儿子带走。那你们认为这个父亲知不知道这个儿子将来会做些什么事情？他当然知道，这个儿子一定是一个败家子，一定是一个败家子。但是这个父亲不但让他变卖家产，而且没有什么强迫孩子要留在家，真的是还让他离开，让他出去，好，让他出去。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个儿子真的是愿意为了将来能够挽回自己的儿子而付上了昂贵的代价。我们就会从这个故事，我们想到说，其实我们在天上的父，为了拯救我们，他是不是也为我们付上了昂贵的代价？他的代价是什么？让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千万要了解，我们得到这个救恩，我们是白白的来的，但是谁在付上代价？我们的天父，他为我们的救恩是他付上了这个昂贵的代价。当然到了山穷水尽，这个小儿子他的美梦破灭了之后，他才发现什么，他所有的钱财都被他什么挥霍光，挥霍光。偏偏人家说屋漏偏逢什么连夜雨，对不对？结果呢，偏偏在当地呢就遇到大饥荒，大饥荒。所以这个小儿子他为了有口饭吃，他竟然跑去呢去帮人家做什么做职业啊？放猪。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因为这是一个文化背景的不同，猪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不洁净的动物，所以对犹太人来讲，他们宁愿什么饿死也不会去放猪。所以他在这里他去放猪，就表明说他实在是山穷水尽，走投无路，走投无路，他才会去放猪。那但是我们也看到，即使他去放猪，想要一口饭吃，但他有没有饭吃啊？他要吃什么东西啊？他只有猪食可以吃，他要跟抢猪的食物来吃，哦，抢猪的食物来吃。在这种情况下面，落魄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小儿子怎么样？终于醒悟过来，他终于醒。他醒悟过来，在这个穷途末路的时候呢，他想到，哎呀，我在家里还有一位什么慈爱的父亲，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接纳我， 但是我相信我的父亲会接纳。但是我们也晓得，这个孩子他已经拿他应得的产业离开了父亲，在世人的眼光他已经跟父亲怎么样断绝了父子的关系。因为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其实就是认为他的父亲已经死了。因为在父亲没死之前是没有一个孩子可以变卖产业，甚至要求分家产。所以他知道他再回去的时候，他还能不能做父亲的儿子吗？他其实照理说是不可以，因为他已经分了家产，他已经离开了家，甚至于他连仆人都不能做，他只能做一个什么？在这边说他只能做一个什么？雇工，他只能做一个雇工，因为在犹太人里面，仆人还是属于家的，雇工呢不是，我有工作才找你过来，啊，所以是不一样，是比仆人还要再低一级，啊，只是一个雇工。但是他相信父亲一定会接纳他。那在这里我们看到，我想我们做父亲的最难做到的是什么？怎么样有智慧学习来放手，让儿子有选，让我们的儿女可以有什么自己的选择，然后呢教导他们怎么样为这个选择来负责，是不是这样？啊，我想大家都有同样的感觉，什么时候我们都很希望儿子能够，儿女能够负责，但是常常他们怎么样都会做出错误的选择，然后推卸一切的责任，推卸一切的责任。所以在这里，我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这个父亲他不但让儿子做选择，而且让他经历各样苦难，让他经历各样的苦难。那在上礼拜三，大家也知道，在美国这个历史上最大的教会的惨案是发生在南卡罗来纳州那个 Charleston 的那个一个黑人的教会，那个犯案的那个是一个谁啊？是一个21岁的年轻人，对不对？是一个21岁的年轻人，这么年轻，他竟然可以怎么样冷血的杀死了9个人，包括那个教会的主任牧师，还有至少2位牧者长老，还有其他那些爱主的弟兄姐妹。而且据说他犯案的那支手枪很可能是他在21岁生日的时候父亲给他的礼物，父亲给他的生日。所以我们要知道，在这里当我们说放手的时候，不是说把这个儿子放弃不理他，也不是放纵儿子，儿子要什么我就给他什么。我们一定要有智慧知道，因为常常我们的儿女不一定有分辨的能力，我们要训练他，要让他能够知道什么是正确的选择，而且他要为他的选择怎么样自己来负责任啊。所以我也想就是说，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需要思想。当然这个父亲已经知道儿子会发生的后果，所以我们知道当儿子从离家的那一天开始，父亲怎么样就迫切地为儿子祷告，因为他已经知道这个儿子总有一天要回来，总有一天会回来。好，接下来我们说，当这个儿子醒悟以后，他就要开始有实际的行动，对不对？因为他说我要回到父亲家，否则我要在这边就饿死，我就会饿死，所以他就有感动，我们叫有行动，他就开始什么起来以后呢，往哪里去啊？就开始回家去找父亲。相离还远的时候，被谁看见了？啊，我不知道父亲有年纪有多大，恐怕应该已经年纪不小了。年纪大的那时候还没有这个眼睛嘛，对不对？所以其实很远，父亲其实可能还看不清楚。但是他可以从远处他就认出儿子的那个形象，然后呢这个父亲怎么样看见我就怎么样动了什么慈 慈心，慈心就是一个怜悯的心肠，然后开始什么，用跑的去迎接儿子回家。我们就很奇怪，眼睛不好，他怎么会知道儿子很远，他就跑去看儿子。我们相信这个父亲，他不但经常的为这个失丧的儿子祷告，而且他常常引颈在盼望儿子的回家。所以当儿子还很远的时候怎么样，他就可以看见，他就跑上去迎接这个儿子。为什么他要这样？你们要知道，要这个父亲不很快跑去迎接这个儿子的话，村里的人看到这个败家子回来怎么样，就会把他赶走，因为他羞辱了，不但羞辱了他的父亲，而且羞辱了整个社区。而且如果是先遇到他大哥的话，那这个儿子回家的门都没有。所以这个父亲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形会发生，所以他不但为儿子迫切的祷告，而且他天天都在等待这个儿子回家，就怕这个儿子什么被人赶走，就怕这个儿子被人赶走。因为这个儿子他变卖父亲的产业，所以全村的全村的人都知道这个儿子是一个败家子，而且这样落魄的回来。所以父亲其实呢迫切为他祷告，然后呢等候儿子回家。那这个儿子呢，他赶快照他所说的，他知道他自己什么得罪了神，又得罪了父亲啊。可是呢他怎么停在这，就说我不配称你的儿子。可是因为父亲热情的欢迎，他并没有跟父亲接下去说，哎呀，我做你的故宫就好，因为他也被父亲的爱什么感动，他已经说不出话了。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父亲就怎么对待这个儿子，他立刻吩咐仆人怎么样，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这个儿子穿上。因为这个儿子他因为落魄他乡，而且满身是什么，因为他放猪嘛，所以其实满身都是什么猪骚味啊，所以他赶快把上好的袍子给儿子换掉。上好的袍子只能给谁穿呢？当然不会给仆人，更不会给故宫。这个儿子他跟我说他回来只能做故宫，所以一定是家里的上宾来，主人回来才会给他穿上什么上好的袍子，而且呢把戒指给他戴上。在这里戒指在当时是一个地位的象征，这个戒指就代表什么儿子的身份，儿子的身份。所以呢重新恢复这个浪子儿子的身份，然后还什么把鞋给他穿上。因为当时的仆人跟故宫是没有鞋穿的，只有主人跟主人的儿子有鞋穿。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父亲怎么样无条件的接纳了回家的浪子，让他再次恢复了儿子的身份，儿子的份。为什么？甚至于除了恢复他身份，然后还要什么？给他什么？宰什么？肥牛犊。在当时什么时候会宰肥牛犊？只有大节日，像渔业节那个重大的节日的时候，他们才会宰肥牛犊。而且宰肥牛犊，一只肥牛犊当然是什么？是全村一起来什么？欢庆享用。所以这是当父亲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让全村的人都知道我的小儿子回来了，而且我恢复他成为我儿子的名分。这是什么？让全村的人都知道。所以我们再次的看见，当我们的孩子他们走迷路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第一个首先要迫切的为他们祷告，求神让他们心能够回转。当他们回来了之后怎么样，我们要无条件来接纳他们。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孩子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 怎么样？他们跟我们一起经常的来教会，经常的来教会，因为他们不会开车，他们必须听父母的话来教会。但是他们怎么样？去到大学以后怎么样？很多人都离开教会，成为离家的浪子。所以我们真的从小就要为我们的儿女祷告，求神真的开他们的心窍，让他们真正的来认识这位慈爱的天父。所以这段经文他先讲到小儿子是对那些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远离神家的人祷告。同样的，神把教养儿女的责任怎么样交给谁？交给我们做父。就像我们知道说，特别在事实上，在耶稣讲这个浪子的故事的时候，他前面又有两段比喻。第一段是在讲是一个失羊的比喻，第二个在讲失钱的比喻。目的在干嘛？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带进这个浪子的比喻，让我们知道说，当有一个罪人悔改的时候，神我们的天父的心是何等的欢喜快乐，何等的欢喜快乐。所以神既然把儿女赐给我们为产业，而且把教养儿女的责任跟权利交给谁啊？交给我们做父母的。那其实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责任就是常常要为我们的儿女来祷告，让他们能够早日接受主耶稣的救恩，让他们不要像那个浪子一样迷失在这个花花世界里面，让他们能够一生都走在真道当中。但是耶稣讲完了小孩、小儿子代表了税吏和这个罪人，但是另外还有一组人，我们说是什么？是法利赛人和文士啊。所以耶稣的故事讲完了，小儿子他要怎么样继续来教导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他借着小儿子的故事，让他们知道说，这些在人看是罪人的，在神的眼中，他们都是宝贵，他们都是宝贵，天父愿意无条件来接纳他。对于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自认为他们已经是家里的人，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的儿女从小就跟我们一起，天天来，每个主日都来教会，从小在教会长大，对，好像他们已经接受了这个信，但是我们仍然要持续为他们属灵的生命来祷告，让他们能够什么真正的来认识神。所以主耶稣继续用大儿子的故事来提醒我们，即使我们以为我们的儿女他们已经认识神，我们还是要持续的为他属灵的生命来祷告，属灵的生命来祷告。所以主耶稣继续讲到大儿子，当小儿子回来的时候，大儿子知不知道？大儿子在干嘛？大儿子真的很认真，在田里什么殷勤的工作。然后当他回家的时候，大概要吃晚饭的时候，怎么忽然发现有作乐跳舞的声音？我们说过，这种声音只有在节期的时候才会发生。他知道今天不是节期，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他就很诧异，他就可能就问在家里的仆人，可能在有仆人出来迎接他，他就问家里的仆人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才知道说，哦，弟弟回来了，弟弟回来了。弟弟听到弟弟回来，他已经很生气了，他心里在想，这样的弟弟怎么还会有脸回来？然后还听到说，父亲竟然为这个弟弟宰了肥牛肚，为弟弟宰肥牛肚，他心里什么？这里告诉我说，他却什么生气，甚至气到他不愿意进到家里，他认为这个儿子根本不配回家，更不配得到这样的庆祝。 所以他非常的生气，非常的生气，他不肯进去。所以仆人告诉父亲说：“哎，你大儿子回来了。”可他不肯进来，他不愿意见到小儿子，他不愿意见到自己的弟弟。那你是父亲怎么办？那是他的选择啊，他不进来就算。父亲有没有这样？父亲没有这样。这位父亲，他爱小儿子，他也同样的什么，爱这个大儿子。因为神爱世，他已经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所以他一样爱这个大儿子。这个父亲那天真的很忙，他不但要欢迎小儿子，现在呢还要出去干嘛？去劝大儿子，劝大儿子。那如果你是大儿子，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想？所以大儿子怎么对父亲说？他说什么？我们起来，他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然后呢，并没有给我吃山羊羔，叫我和朋友呢怎么样一股怪的。”哇，几十年的牢骚怎么一股脑发出去？我们人怎么样都很喜欢比较的。这个儿子在外面花天酒地，他回来竟然受到这样的待遇。我在家里天天的服侍你，我在家里天天的服侍你，你连一只小羊羔都没有给我，让我可以跟我朋友换，你居然为我的这样的弟弟宰了肥牛肚，肥牛肚。我们其实也蛮佩服这个大儿子，对不对？这个小儿子好吃懒做，这个大儿子还容忍他，在过去容忍他，一直到现在他才把这个脾气发出来。但是我们也知道，表面的顺服怎么样，并不是真的顺服。你们相信这个大儿子有顺服父亲吗？他真的明白父亲真正的心意吗？他是借着他认真的服侍来什么取悦他的父亲？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好的行为呢，其实呢是没有办法让我们得领受耶稣的救恩。我们领受耶稣的救恩呢，绝对不是按照我们的好行为，因为神看的不只是我们的行为，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的心思意念，神都见察。神都见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救恩是完全出于神的恩典。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他说：“你们得救是蒙恩，也凭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来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神这个救恩这个恩典是神赐给我们，甚至于在这里说，连我们接受神的那个信心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礼物。所以我们领受这样的救恩是完全什么？没有任何可以夸口，不能照我们的好行为来夸口。而且在这边说，我们做好事其实是应该的。我们做好事为什么不能夸口？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做好事本来就是我们怎么样该做的，所以绝对没有什么好夸的，绝对没有什么好夸的。要么原是神的工作，这里的工作是一个杰作，我们人是神的 masterpiece。 可是重点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行善是按照谁的心意而行？是按照神的心意而行，是按照神为我们预备的去行。所以这个才真正就会终于要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然后呢，这个大儿子抱怨还没有完，还没有完啊！然后他开始讲了自己的好的地方，然后开始什么讲小儿子不好的地方。哦，但是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啊，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呢宰了肥牛， 一股脑怨气都发出来。我们在教会服事的时候，会不会有抱怨的时候？你们会不会有抱怨？牧师常常有时候，脾气不好，讲错话的时候，也请大家多包涵。为什么？事情做多的时候，常常就会有怒气，会有抱怨。你看看那个弟兄，明明说好九点要到，为什么已经快敬拜开始他还没到？是不是这样？因为很多事情我们并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我们常常都只看到我做的事情，而没有想到别人他所经历，别人他所经历。其实这个小儿子在外面，因为他的选择而受尽各样的苦难，大儿子知道吗？大儿子并不知道，他看到什么，他现在享福，他就嫉妒。其实我们都必须为我们的选择负上责任，对不对？父亲，当小儿子回来的时候，父亲有没有指责小儿子？我没有看到父亲指责小儿子。当这个大儿子在对父亲这样抱怨的时候，父亲有没有指责大儿子？也是没有，他只跟他说，他让这个儿子说什么？他说：“你常和我同在，你常和我同在。”这里什么意思？同在的目的就是他接着说：“当你与我同在了，这边就是神的应许是什么？”他说：“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在这里，其实他有两层的意思：神的同在，我们就跟神同享他的丰富跟荣耀。现在因为小儿子什么已经分走他的家产，所以所有的产业都应该属于谁的？将来都是大儿子。所以在这里，耶稣用这么浅显的比喻告诉大儿子：其实你因为你与我同在，你没有离家，你没有把财产带走，你没有把它花费尽尽，所以现在我所拥有的一切，将来都是你。啊，可是我们今天这样的庆祝，因为是你的弟兄怎么样死而复活，然后呢失而又得，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所以真的是在我们思想的时候呢，我们在教导我们儿女的时候，也要借着今天我们学习的经文，让我们的儿女能够了解什么是神的心意，而不是按照我们的意识形式为人，在我们做任何事的时候都思想什么是神的心。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什么？常常要查验和为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今天是父亲节，所以使徒保罗他特别在提醒我们，我们一起来念这节经文，特别是我们请父亲来念。他说：“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慰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的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一样，要叫你们行事怎样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所以，真的，我们被神拣选，我们成为父亲的，一定要什么？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因为神已把教养儿女的权柄跟责任交托给我们父亲。所以我们在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来从今天这段的经文，我们来思想一个祷告的父亲，他要怎么样来为儿女祷告？第一个，一定要先为谁？先为我们自己来祷告，求神呢不断的来塑造我们的生命。要可以成为我们儿女一个什么敬虔的榜样，否则我们就跟那些法利赛人一样，怎么样？只是叫别人去背所有的重担，自己一个指头也不动。所以，当我们教导儿女的时候，第一个必须自己负起责任，成为我们儿女敬虔的榜样。第二个也是很难做到的，就怎么样？我们实在是太忙了，又是出差，又是东跑西跑。真的求神帮助我们，愿意花时间进入，能够进入我们儿女的内心世界。这个我想是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挑战。在今日社会当中，我们实在花太少时间跟我们的儿女相处，他们心中所想的常常是我们不明白也不能接受的。我们只会什么 责备他，只会有论断他。好，认为说这个应该那样，那个应该那样，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真正的了解他，可以跟他们坦诚的沟通，跟他们建立一个关系，我讲的话怎么样，对他们才会有影响力啊。然后呢，我们也在这边要学习容许儿女他们的失败和错误，因为我们可能都太优秀了，我们一生我们想说我吃的盐都比你吃的饭多，我走的桥都比你走的路都多，你什么都怎么样要听我，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怎么样接纳容许我们儿女他可能会失败，可能会犯错，目的要不断的训练他们来学习怎么做一个正确的选择，而且让他们学习怎么样来为他们的选择来负责任。负责任，我们再次感谢主，在父亲节的时候能够让我们能够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用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是我们的磐石。我们请敬拜团队来带领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好，这个是我们将来以后会开的课，教导孩子的品质。好，现在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敬拜团队。
各位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再一次的站立，我们来回应我们今天的信息。用我们慈爱的天父，他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父，我的磐石。